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来到你面前，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在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恩，让我们可以一起来仰慕你，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而且也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的缘故，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话语的运行能够有所改变。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你召聚我们在一起在这里，求你再一次的接近我们，让我们能够守节清心的来到你面前。谢谢主，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进到马太福音第21章，好的，那个讲到小驴驹的那个事件的后面，从第10节一直到第17节，我们先来念这一段好不好？新约圣经第25页啊，我们一起来念。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哈，给我们的一个印象，也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的一段事件哈，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到了耶稣传道的后期啊，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因为在马太福音已经进到21章了哈。可是我等一下要跟大家一起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跟前面三卷福音书很不一样的写法哈，他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前面第2章，很稀奇的一个段落哈。这个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不知道我们，你记不记得哈？我们在查考福音书之前，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概论，就是说4卷福音书它作者的重点哈，它的内容的重点，或是说角度，写那个福音书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啊。那特别是约翰福音特别。前面3卷福音书比较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的生平，所以呢会有家谱，会有耶稣的诞生。可是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耶稣的诞生，他第一句话是什么？太初有道，而且这个道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位耶稣啊。所以 耶稣的存在就是太初就有了。所以约翰福音是从神的角度，从 God's agenda 来看耶稣的言语跟他的行为，他的作为，因此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会把这个进耶路撒冷圣殿的事情摆在前面。我等一下会仔细的讲，因为跟前面一段他在一个宴席里面使水变酒是很有关系的。要不然我们现在就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先不带迦南婚宴的那个使水变酒，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吧？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不看那个，从第一节开始了。我们现在要从第十三节洁净圣殿，看到第第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鸽子的，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那个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猜起这件，我三日内就要建起来。犹大人就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了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耶稣所说的。如果你认识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常常鼓励人好好的读圣经，并且要弄清楚基督徒读圣经的首要不是为了要找寻圣经上的教训来告诉我怎么样遵行神所规定的一些典章或是一些法度，好使我能够做一个好基督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是在信一个宗教，不是信耶稣。好好读圣经是要从圣经的语文的启示当中寻求更多认识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一般的宗教不会叫你去认识他们所拜的神，他们只想从他们所拜的神里面求取一些的好处、祝福，或者是能够消灾那些的简单来说就是利用神了，利用他们所拜的神，他们不会想去认识他们所拜的神。但是我们读圣经首要就是要寻求从神的启示的话语当中寻求更多的认识神，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就是我们从中能够明白神跟我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时候才牵扯到我们 因为是写给我们的嘛，写给我们看嘛，所以我们可以从中明白神跟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跟我这个读圣经的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三个方面就是我如何能够经历到这种，如果你明白了神跟我之间的关系，我如何能够经历到这种跟神的关系。我明白了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啊，可是怎么样落实到我的生活里面去经历它啊，去经历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也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要好好读圣经的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不过呢，许多人听了我这样子去劝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给我的一个回应是什么呢？圣经很难懂，有没有？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一位上帝真的是很难理喻，他好像是一个喜怒哀乐难以捉摸的一个上帝，甚至有时候还显得在文字描述之间呢，那种先后矛盾的自相矛盾的一位很奇怪的上帝。这是常常人给我的一个回应。如果你读圣经有这样子的感受哈，也有这样子的那种回应的话，那么我们刚刚念的这段圣经，跟前面我说主耶稣在婚宴上面使水变酒，把两段事件放在一起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因为呢，使徒约翰在那么前面啊，那个我们翻到那个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后面讲到说第十二节，第几节啊？哦，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可见是在他传道之前非常前面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那个洁净圣殿是不是跟他连结在一起？好像看起来也是很前面的，他在传道之前很前面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是一个误解啊。因为约翰福音在写耶稣生平的时候，不是按照 chronological， 不是按照那种时间的那个先后次序来写耶稣的生平，因为他不是从人的角度去写的，他是从神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耶稣的在世上的日子的全貌。然后他就在编辑上面就把一些相关的就放在一起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才会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有它很深的一个含义，我等一下会仔细讲啊。也就是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底上帝是怎么样，说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因为呢，约翰福音，约翰呢，这个使徒约翰到底是谁呀？使徒约翰是谁呀？你有没有印象？他是人称主所爱的那位门徒，啊，那也这么称呼他的时候，是不是会告诉我们，他应该是最亲近主、最懂主耶稣的心思意念的那位门徒吧，所以呢，他在 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记载了这一件读过圣经福音书的人都会读过很熟悉的这个使水变成酒的这个头一件神迹。因为在其他的福音书这件神迹是不是很稀奇啊？可是很奇怪耶，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耶。约翰福音很特别，这是一件哈，然后在第八章第九章那里还使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主耶稣在前面的三卷福音书里面医治很多瞎眼的人，可是没有一件是从来生来瞎眼的，可是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九章那里记载说他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而且跟大家说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看见，或是说他生来瞎眼不是因为他有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有罪，而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然后更稀奇的就是在第十一章他还使一个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前面福音书也有记载他使死人复活，比如说拿因的那个寡妇啊，在送葬，他在中东他们就是当天死了当天就要送葬的，可是就在那个走的那个路上耶稣就使这个他的独生儿子就复活了。所以有人就解释说大概是他是休克吧哈，人家以为他死了，所以不是很那个的神迹。另外还有就是一个耶鲁的小女儿不是在家里生病了吗，然后人家就跑去找耶稣说请你赶快来医治那个，结果耶稣还慢吞吞的在路上还医治一个患血漏女人的一个病，好像把那个耶鲁这个父亲给急死了。所以到了这个家的时候人家就跑出来说不用了，不用耶稣了，他已经死了。可是耶稣进到房子里面就说小女儿起来吧。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讲，是一个美国的传道人，他说正确的翻译哈，如果用 modern English 来翻译就是Sweetheart 或是Honey It's time to get up 好像他在睡 It's time to get up 把他叫醒，而不是把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可以见得就是说这些使死人复活都是好像有可以用医学的那种或是身体上的那种静止呼吸的那种方式哈，来使他复生。可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个十一章的使拉撒勒复活就很不一样，而且是很大的事情，可是却在前面的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没有提到。哎，稀不稀奇啊？所以这个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意，就是让我们从神的角度去认识神，去认识耶稣了，从神的角度去认识耶稣到底是谁。而且在这样子一个认识当中我们可以更看见主耶稣不但是神，而且是一个显荣耀的神。因为作者约翰好像在说明当主耶稣行出神迹奇事的时候是会叫人对他敬佩三分，而且还会相信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不但会行奇妙的事，还能够借着这些行神迹 为人在急难当中排除万难，替人解忧。不过呢，我们刚刚已经念了哈，这个第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其实是第十二节，我们回来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讲什么？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这事以后，然后就记载了，紧接着就记载了发生了主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两段圣经的时候，无论是当时的听者或者是读者，都不禁会对主耶稣这个人感到十分的不可理喻。因为前面他在很隐藏的，他持水变酒，那个来酒席的人知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这个神迹？完全不知道，连管宴席的都不知道，只有那些佣人，那些很卑微的佣人才知道说耶稣行了一个大神迹。所以耶稣在行这样子一个大神迹的时候是很隐藏的，但是呢，在洁净圣殿，我们刚刚念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居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大发雷霆，并且拿条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里去，而且还倒出那个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还很严厉的斥责他们一番，数落他们一番，竟然在殿里面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前面在婚宴上面为人在桌上摆设筵席，可是后面在圣殿这神圣的地方居然会翻桌骂人。如果你稍有理性的想一想，会不会觉得耶稣这个人未免也太奇怪了吧，而不会觉得他很奇妙吧？那么我们就要停下来想一想，到底使徒约翰为什么会把这两件事情紧紧的连接在一起？那我们要做一个假设哈，假设我们这位主所爱的门徒，他并不是在这里记载这两件事情，是为了要故意凸显主耶稣在行为上面的反复无常。我们先假设这样子哈。那如果他不是要凸显耶稣的反复无常、不可捉摸，那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想到这一层意思？其实哈，我回到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如果你是一个跟神打过交道的基督徒，你大概也会很快的明白，神不是常常在我们基督徒的实体的经验上面，常常会出现这两种看来是好像相反的，其实呢是很一体两面，神一致性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再说一次这一句话，也就是如果你真的跟神打过交道，你如果跟神没有打过交道，你大概不会经验到这件事情，但是你会经常的发现这两件事情，神会给我们祝福，给我们摆设筵席，让我们享受他的恩典。可是另外一方面，好像他会斥责我们，他会骂我们，或是会甚至翻桌。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思想，其实是一体两面，神非常一致性，非常 consistently 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当我们认识神，接待神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常常会赐下很奇妙的恩典，多次的为我们摆设筵席，让我们就像诗篇常常说到的，特别是在36篇那里讲说，我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并且叫我们得以喝他乐河的水，心中畅快无穷。可是呢，当我们很认真的在做基督徒的实际经验当中呢，我们也有时候会被主翻桌斥责，甚至好像很无情的容许降灾在我们身上，而且没有说明理由。让我们在当中受痛苦，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可见你没有跟神打过交道。主耶稣在一方面哈，在这两段圣经里面，一个是让人很欢欢喜喜的享受神迹的好事哈，可是另一个却在吵杂的人群当中，公然的或者戏剧性的显明耶稣愤恨的举动的一幕，把这两件事情好像很有反差的效果的事件摆在一起的描述，你会不禁你会开始的疑问，到底约翰是不精心的把这两件事情连贯在一起呢，还是他刻意的把这两件事情看作一件事情，很一致性的看出来主耶稣的举止作为他的一致性到底在哪里，特别是他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的一致性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在探讨或是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多加去探讨去琢磨圣经上的话的话，那个我们会对主耶稣的行为会感到一头雾水，摸不着他的性情，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前后不同的一个效果。其实我可以讲很多我们的经验神的时候的一些好像互相矛盾的那个，我现在就省略不讲了，我只讲说，其实约翰在这里记录这两件事情，是我在强调他其实是别有用心啊。他所描述的这个福音书的主角耶稣是同一个耶稣，他在这里前后所描述的这个事件，其实他的用心他的用意是在指出来耶稣其实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什么一件事情呢？在桌上摆宴席跟在圣殿里面翻桌，其实是用不同的方法在做同样一件事。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和经历就会让你感受到一致性，而不是无常不定性了。其中我看到的 就有三个重点，就是耶稣同样在做一件事情。第一个，耶稣在这两段圣经里面要显明耶稣到底是谁，他所彰显的权柄是什么。第二，主耶稣的作为，他的目的在哪里。第三，主做这些事情要带来怎么样的荣耀。首先在婚宴上面，耶稣的权柄似乎不太明显。当耶稣的母亲来跟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的时候，耶稣似乎啊答非所问的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结果就立刻去行这个神迹了。可见他说的这个时候不是行神迹的这个时候。你如果知道约翰福音的原文的话，或者说一致性的，你会看到不断的看到主耶稣常常讲到时候，这个时候不是this time 或是说now， 不是，是 the hour。 这个 the hour 不晓得要怎么翻译，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时候。这个字眼呢，在主耶稣即将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话同时也表明出来。他是怎么讲呢？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意思是，如果哈你是单身的，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通常会怎么想？我们单身当中有单身的，你们要不要想一想，你去参加婚宴的时候，你大概会怎么想？啊？我特别讲说单身，你会不会想说，那什么时候会是我的婚礼呢？不会，丽珍你不会了，很多人都会了。会不会？佳琪会不会？应该会吧。在我们婚前哈，我自己婚前我是28岁结婚了，我在这个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同侪都25岁就结婚了，我的很多台大的好朋友啊，都结婚了。那我每次去参加他们那个婚礼的时候，就想那什么时候会轮到我呢？因为我也很想结婚，可是没有想到神为我预备的是在英国的那个先生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在这个婚宴上面的时候，他也会想到他将来羔羊的筵席什么时候会到。他不是常常称他自己是什么娶新妇的新郎，对不对？有没有？可是他要有羔羊的筵席的时候，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舍命，舍命救赎我这些迷失的羊群，我才能够举办羔羊的筵席，使这些羊群无可指责，像新娘一样那么样的华美，那么样的没有瑕疵。所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我死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不要催我， 玛利亚其实不知道，她是说他们没有酒了，你赶快那个，可是我要使水变成酒来摆设筵席 的那个代价是我要赴死的那个时候要 到来。所以他想到那个，因为他是神嘛，我刚刚不是讲了约翰福音的重点是从神的角度，所以把耶稣当成是神 来写这些事情。所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到，绝对不是说我行神迹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件事情。可是他后来就马上去那个玛利亚说，玛利亚听见了以后，他就说跟那些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对不对？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不是显出他的权柄啊？在这里耶稣的权柄看来好像非常的隐晦不显明，但是玛利亚当向他祷告有所祈求的时候，他便立刻照做。就像有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祈求的时候，他也好像立刻就会做到，特别是我们像那个你在加护病房的时候都快要那个，你说主啊救我，是不是他就马上会救你？或是圣经上不是也记载吗，他们在暴风雨当中都要翻船的时候，或是彼得在那个什么海上行走的时候都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主耶稣就马上就施行那个神迹把他拉上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祈求，他会立即的照做，不需要摆出一个有权威有权柄的样式。但是在圣殿的行为上面就不同了，他很明显的展示了他举足轻重的权柄。何以见得呢？请注意一点小节哈，在十五节那里，我们回到那个十五节那里，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五节那里，他经文描述说耶稣就拿绳子，这个绳子啊是用芦苇做的，很细软的一种草哈，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用芦苇做成绳子的那个鞭子，虽然不会伤到人，是不会伤到人的，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做买卖的人却没有加以反击？他们不是因为受伤害就逃走了，或者说反而就反击了，没有耶，他们个个都被赶出了圣殿，乖乖的就走掉了。我们想一想啊，这些生意人在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之下，居然会乖乖的就收拾东西逃出了圣殿，会不会是因为主耶稣的眼神，主耶稣面部的表情，主耶稣的说话展现出来无比的权威跟权柄呢？仿佛这些人一看见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便知道他有权可以在圣殿里。这一点在十八节那里他们的问话当中就可以揣测出来，耶稣做这件事情不是普通的作为，像是在行神迹一样，具有相当的权柄，事先不需要说明解释他做这件事情的理由。这一点展示出来权柄权威的主的举动在教导我们什么呢？这一点所教导我们认知的功课非常的务实而且很合理， 但是却让我们觉得不太舒服，不太容易接受。我是一个老师哈，一般哈，按照我们当老师的教学生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告诉学生哈，我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理由是什么？通常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老师的经验，希姐有没有这样？然后呢，再讲说，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做这件事情的经过会是怎么样子？但是主做事情不是这个样子，他先做了，然后呢，也许给你理由，也许根本连一点解释都不给。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常常也是这个样子吗？他翻我们的桌子，赶走我们，似乎很生气的对付我们，但却没有给我们一丝丝的他为什么要做的理由。旧约的约伯不就是这个样子吗？约伯受那么大的试炼，背后的原因我们读者都知道，但是当事人的约伯却从头到尾都蒙在鼓里。即使在后来神向他显现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理由？也没有。你知不知道神做事的次序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你有没有想过？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到神是不是在教导我们，一方面他有权柄做他要做的事，因为他是神嘛，不管你同不同意，他就是有权做这种事情。二方面，他要我们学习相信他是一位慈爱又有智慧的神，他做任何事情不是心血来潮胡搞一通，他是有旨意的，有目的的在做事。但是我们这一方不问为什么你做这件事情，而是必须要顺服接受。他在教导我们这个，我不知道理由，但是因为他有权柄，我就要顺服，就要接受。我顺服接受的唯一个原因是怎么样？相信他是神，他有权行作万事。假设了，如果他先告诉你他做事的理由，那么我们的顺服是不是因为知道了理由才顺服？这种顺服算顺服吗？不算吧。如果约伯知道你在历代之后啊，大家都会因为你的事情来大大的赞赏你，他会不会说你让我死吧，我实在是受他。如果我们先知道理由，就不会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是我们不知道理由，只相信神是一位慈爱公义又有智慧的神，而且他就是神。那么这样子的顺服神才是真正的顺服。神要教我们真正的顺服是什么意思？我们回想到在伊甸园的时候，神造人要赐福给人诸多的恩典，只给他们一条诫命。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他有没有说理由啊？他只有说结果，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要 亚当跟夏娃知道说他吩咐的只有一条，哎，我们现在有好多诫命，对不对？在伊甸里面只有一条，哎，那亚当夏娃都不肯顺服。你看我们人有多么的不堪，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享受 很多条的恩典跟祝福，可是一点当神没有讲理由要我们去遵从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悖逆，我们就不愿意去那个。于是当后来我们的经验上面也是这样，当亚撒旦一出现，就编造神给生命那个这个诫命的种种理由，有没有？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撒旦就编造很多理，为什么神不让你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然后就编造很多的理由来骗亚当夏娃来上当。神这种不说明理由的行事风格，我再强调一下，主要在教导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单纯的建立在爱和尊重上面。我们因为爱神，所以我们顺服他，我们因为尊重神的权柄，所以我们顺服他。我们对神的顺服单单只因为他是神，我不是神，我的顺服是因为爱他、尊重他、信任他，而不是因为可以利用他来顺服，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好处。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也是如此吗？你如果交到一个好朋友，你做一些事情没有说理由，可是你会期待他尊重你做这件事情，一定有理由的，那么你们之间是不是会维持很好的美好的关系呢？会不会？至少我觉得我跟朋友的交往，或是我跟我先生的交往，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我来讲一个比喻好了。如果有一个人哈，一个人很有钱，而且股票很多，像现在股票不是涨得很那个吗？后来呢，他交了个女朋友，然后要跟他结婚，结果订了婚之后呢，不幸呢那个股票暴跌。结果他变成了穷光蛋，然后在挫败之余，希望能够从女友身上，这个未婚妻身上能够得到一点安慰，没有想到呢，这个女朋友怎么样，就把他甩了，就提议悔婚。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气炸了？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是故事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活该，谁叫他要交这种女朋友？因为他这样子，他就原来他们的爱情不是建立在对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是值得爱戴、值得尊重、值得委身的人的这件事情上面，而是看在对方是否有钱、有利可图。那不是很可悲、很可恨的事情吗？同样，神是万有的主宰，我们爱神是爱神自己，还是爱神为了能够利用他给我好处？一旦患难来临的时候，神就试验出来我们的信心，我们到底只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能够给我好处了呢？还是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而且没有 神没有讲出理由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欣然的，因为对神的爱、对神的尊重、对神的信任，就欣然的接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会反映出来或者透露出来我们深处对神的认识，更对神的心思，到底是真正对他有认识呢，还是对他啊误解？不仅是误解，而且是一种，我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话来讲。因为哈，神是有感觉的神。我们常常觉得好像神好像坐在那里，神真的很有感觉。就像我们有感觉，我们是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也是很有感觉的。我们会有感觉，就是反映出来他的形象。我们若如此的对待神，你想神会不会觉得非常悲哀啊？我们只是想利用他，我们只是想从他得到一些好处。很多人，很多基督徒经常会问，非基督徒也会这样问，为什么神那么无比的伟大又有能力，但是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患难跟不公不义的事情呢？其实如果你真认为他真的是那么伟大，那么有能力的话，那么你不应该也要认为他真的有很无比伟大的理由容许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了解我的逻辑吗？你如果认为他很伟大很有能力的话，他一定也有很伟大的理由吧，会让世界有这样子的，或容许了，其实不是，是我们让世界变成这么糟糕的，他会容许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会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想想哈，你是佣人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叫我做这件事情真的很蠢，怎么把石缸哈那个水稍微清，当然要清洁了，因为那个石缸的水是人家进来的时候有时候要洗脚或是洗手的，所以要把那个水缸先清干净，然后再倒水那个，然后主耶稣说你把水倒满了直到缸口，然后就去舀出来送到筵席里面去。你如果是佣人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纳闷呢？真的会这样子吗？我摇出来的水会是酒吗？可是佣人真的很顺服，他没有问耶稣做这件事情的理由，因为他们好像能够看出来主真的是神，真神，而且真的有权柄，有 authority 做任何的事情。他能够是一位为你摆设筵席的神，也能够是一位拿鞭子推翻你桌子的神。我其实只讲了一个重点，就是他有权柄。下面还有两个我来不及讲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讲好不好？可是有没有听清楚约翰的用意在哪里？真的跟我们有很切身的关系。所以当神斥责我们、责备我们的时候，而且让我们受痛苦、处在苦难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两段经文， 好让我们真的学习到神要我们从他容许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作为能够得到最美好的效应。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地方？好，哎，你有问题没有？OK， 要服侍的可以先去。我再等两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啊？我想只有一次。如果不止一次的话，第二次人不会这样做吧？因为有先例，人会继续这样做吗？可是我比较倾向我刚刚所解释的，约翰的把这两件事情放在这么前面，其实有他的用意，特别把死水变成酒的。所以我刚刚讲了一大段，就是在说明为什么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而且我还写了一句话，我觉得这样的神真的非常的配得。我写在哪里啊？非常的配得我们敬畏他、仰慕他、信任他，并且要跟随他。如果我们真明白圣经在启示我们，借着这两件事情在启示我们，我们真的对神有更，我觉得啦，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不是一个 奇怪的神，他真的是因为非常奇妙的一位神。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希望有了。没有问题了吗？好，我们下礼拜我们再继续来探讨，好不好？好，我来简单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祝我们从你其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一个启示，你所说的话真的是生命，真的是灵，是一个很活泼的灵，可以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运行，很奇妙的事。因此我们当我们把你的真道解析稍微的知道你启示的意思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的眼光，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敬畏你，来顺服你。我们谢谢你把这段圣经记载在我们可以认识的语言文字上面，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